这里以色列人他们都学了，这只是属灵征战一部分的功课，明白吗？在爱城这件事情上，你看见对付罪是很重要的功课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肯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功课？什么叫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？十字架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什么时候圣灵替我们解释，就好像圣灵给盖恩夫人解释一样，那这个佣人是我替你定做的，你有十足理由可以把他赶走，你只要赶他走，你就没有十字架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我替你定做的。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接受；你不愿意，你可以不要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盖恩夫人就从主的手里，听着圣灵的解释，就接过这个十字，从接过基督的十字架，就变成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吗？这件事情是神做的。但是如果你肯学这个功课，你虽然不知道结果，起头他根本不知道，他觉得这个佣人一定要欺负他一辈子，明白吗？但你又不能够辞掉他。但是慢慢慢慢，你看见说，到底他有眼睛，到底他知道说你是与主同在的，所以慢慢慢慢他就改变了。所以不光是盖恩夫人的佣人改变了，她的婆婆也改变，她的丈夫也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你肯不肯顺服？你肯不肯学美好的功课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在打爱城的胜仗以前要对付罪，在这次总体战以前，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如果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当然会经历十字架的交通。如果主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现在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那你肯不肯背起十字架？钉十字架，他吃最大的亏。但是主怎么说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表面上是属灵的征战，那你一定附带一个属灵的功课，这个功课呢我们一定要学的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方的战役，或者说是南方，或者说是畸变的战役。那这个战争是怎么打的呢？因为有五个王联合起来，所以这叫我们叫它南方的联盟。这个南方联盟，我们叫每一个城都是一个王，对不对？比方说这个有耶路撒冷王，然后有拉吉王，有伊基伦王，有五个王，每一个王都是单独立的，就像希腊当时的城邦一样。不过呢，他们中间呢有联盟，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联合起来。所以你看南方联盟的盟主是谁呢？就是耶路撒冷王。这个耶路撒冷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亚多尼喜德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王叫做麦基喜德？这里是喜德，那里也是喜德，不过那里讲麦基喜德，这里讲的亚多尼喜德。这个其实原文的意思都是一样，不过两个人差了好大一段时间。所以有人就怀疑啊，这个亚多尼喜德也好，麦基喜德也好，也许不是名字，是个头衔，就像法老是个头衔一样。因为在原文呢都是公义的王，公义的王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你就知道说现在有一个亚摩利王做代表，总代表，南方的代表，所以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王做代表。那么还有一个北方的联盟，北方的联盟呢就是以夏所来做这个来为首的。那么夏所是什么地方呢？夏所大概是在加利利海北边不远的一座城，但这一座城呢比耶路撒冷大大有名。耶路撒冷还默默无闻的时候，全世界已经知道有夏所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条大道，沿海大道，从埃及一直到巴比伦，那条路呢一定经过夏所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读巴比伦的文献或者读埃及的文献，你也许读不到耶路撒冷，但你起码可以读到夏所。所以等一等，你就看见了以色列人所碰到的敌人都不是普通的敌人。等一等，你看一点都不普通，一点都不普通。那好了，我们等到北方的时候，我们再看北方的联盟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北方的联盟呢是好几个国家连在一起，你可以看见不止五个。但那个盟主很明显就是最大的城，那就是夏所的城。那这个王叫什么？叫夏耶宾。耶宾恐怕也是什么，也像什么，也像亚多尼喜德一样， 这个应该是一个封号 title 头衔，不是名字，因为你读到四世纪也有个叶宾王吧，不是梁，就证明说这个大概是他们的封号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就知道说北方呢很明显是联合在一起的。那么大家想想看呢，很清楚必要的时候呢，如果他们全体起来动员的话，这个北方联盟跟南方联盟当然是一气呵成的，没有疑问的。而且他们多半都住在山上，在山上的是亚摩利人，但是还有呢，在北方还住在海边的，海边他们通通联合在一起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现在以色列人所对付的局面是这样的一个局面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们本来是最少在西岸就分作31个国家，像一片散沙一样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把它凝聚在一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很清楚，你只要在事件把约柜一摆，那么好了，这是宣誓，这是宣誓性的、象征性的、很清楚的。虽然他们后来我们知道是约柜又回到基甲，那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宣誓性的，但是呢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如果要对付敌人的话，你一定要把它分化了才能够征服 divide and conquer， 对不对？那么你怎么 divide and conquer 呢？不要忘记，你可以把约柜放在基利行山，放在以巴路上，这个是没有做的。但是就是军事来说的话，你总要找这个军事的实体吧，政治的实体吧。那很明显的，即便是个大臣，很明显那个四个人成为一个小联邦，很清楚的。那么你就知道说，在即便的指挥底下，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自保，他们为着要求生存，所以他们宁可求和。哎，求和以后，那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他们就和，他就等于是立约了。所以他们遇到任何的问题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以色列人有义务要来救他们。但是我再说，以色列人如果苦读的话，你既然骗了我，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，我可以不守约的，我可以刚好趁机会我就可以毁掉约。但是你看约书亚没有这样做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事后你看见圣灵一定会对约书亚解释说，你不错，你是受骗了，没有错，你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因着约书亚和基遍讲和的缘故，现在基遍做了他们的奴隶，所以无形之中呢，就等于说以色列人就在山上，就摆了一个很重要的阵地，而这所在的地方刚好是把以色列人分成两半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内文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说，他说他怎么样，他去求救。他到时候呢，你知道耶路撒冷王约好大家一起打的时候，他们特别提到，那这他特别提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因为基遍背叛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就隔绝了。他的弟兄指着北方的弟兄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懂得那个地势，我们就很清楚。那么基遍投降了以后，基遍呢诈欺了约书亚以后，反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棋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那当然你晓得这些南方的联盟呢，他们就出来，当然很清楚的，他们就要出来做征讨的工作。所以当然呢，然后现在呢，这个耶路撒冷就去号召几个国，号召几个地方的人，一个是拉吉，一个是以基伦。你们现在好不好看第二章的地图？这个地图翻过来，第二章，这个第二章的时候，你们注意一下，特别注意到耶路撒冷，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王，这是他们的盟主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那么耶路撒冷南边就是沿着那个分水岭一直往南走，会走到希伯伦，所以希伯伦王也是一个在南边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就往你知道，从耶路撒冷到希伯伦是在分水岭上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有三个王呢不在分水岭上，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这个中央山脉往地中海那个方向走。那么大家想想看呢，这个如果是分水岭的话，这个是中央山，那这是耶路撒冷，这是希伯伦，好吧？那么好了，那你就看见说这一边呢，最这一边，这边是地中海，地中海旁边当然就是沿海平原了。但是沿海平原呢，到这个山分水岭还有一段路，这一段路叫做山脚的丘陵地。 这个希伯来文叫谢菲拉，谢菲拉。这个谢菲拉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从耶路撒冷，从伯利恒，如果你要往海边去的话，一定要经过谢菲拉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一定会经过谢菲拉。但是呢，当你经过谢菲拉的时候，你怎么走？怎么走到海边的呢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伯利恒吧，讲到这个大卫。那大卫在哪？大卫当然就在耶路撒冷南边一点点，就是伯利恒那个地方，也是在分水岭上，明白吗？那么大卫如果是好牧人的话，你知道好牧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不可能任凭羊吃他爱吃的，做他爱做的，不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羊有个特性，羊的特性就是说，如果你把这片草坪给他，那么他今天在这里吃，明天在这里，后天也在这里吃，他不会改的。这就是羊非常执着的地方，固执的地方。所以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。所以一个好牧人呢，不能这样做，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他吃在那里，他拉也在那里，他排泄也在那里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你看见那个草坪那块草地就完全被污染了，人家一看你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是不是好牧人。所以好牧人为着他自己名利缘故，他要怎么做呢？他一定要叫羊走异路，意思就是说要从一块草坪走到另外一个草坪，再走到另外一个草坪，走到另外一个草坪，人家就说，哦，这是好牧人。所以明白吗？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躺就躺一辈子，这一躺我们再也不起来，你看看多么好啊！一切都不需要，一切都是恩典，这不是青草地吗？这不躺在可安歇的水边吗？我们就不走了，不行的。你看见吗？到了时候，如果是好牧人的话，他为他自己名利缘故，因为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大牧人，所以他要叫为他名利缘故，叫我们走一路，走一路就开始走了，就开始。那当然，你总是走到草多的地方，什么地方多的地方。那么大家说，我刚才说过了，我已经说过了。如果伯利恒是在分水岭的话，他往东边看过去根本是沙漠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而且是白垩的沙漠，根本没有多少草的。但是西边就不一样了，西边因为靠近地中海啊，海风吹过来，所以你能想象它那个山脚的丘陵地是一片翠绿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，非常非常翠绿的。所以因着非常翠绿，而且很稀奇，稀奇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它不像在高山上面的是个硬石灰岩，它是软石灰岩。软石灰岩你就知道这个路走起来就比较好走了，慢慢慢慢羊呢就容易往下面走。所以等到要下到海边，下到沿海平原以前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东东是什么呢？就通通是这个示费拉，就是三角丘陵地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要到海边去，一定要沿着河谷走下去。所以呢，你知道说大卫他就沿着一条河谷，那个河谷叫什么？叫以拉谷。所以他当然的，你看见他一牧养羊的时候，他自然就把羊就带到了山谷里面去，所以多半是往海边走的，然后呢在外面过夜。所以到了诗篇第八篇，他才能说我看见你指头所看见的月亮星宿，所以可见他在外面过夜的。那么读到十九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太阳出洞房，太阳在欢然走路，哎，讲了日出的情形。所以证明说你看见吗？一定在那一带看见他在那里牧养他的羊。那么到了29章，看见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打雷的声音，那天冬天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一定就把他的羊就带到了丘陵地。那么尤其为什么呢？尤其是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石头那个丘陵地那个地方如果是软石灰岩，有什么好处呢？软石灰岩呢就是很多的洞，明白，很多里面很自然，很多很自然的洞，因为这个石灰你水一滴啊，很自然很多洞就形成了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啊，如果刮风下雨的时候，耶和华打鱼，像冬天的时候，那么你带着羊往什么地方去呢？所以你知道大卫啊，他在平常天气好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很厉害了，他一面牧羊他就想，现在是夏天，现在是艳阳天，他想的是刮风下雨，想到耶和华的声音，想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要做的作王。所以他是好牧人，你看，你因为神是做他的好牧人，他都学会了。所以就是因为在那一带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就找到了亚杜兰洞。他没有洗头脚，亚杜兰洞是为着羊来预备的，万一刮风下雨的话他可以躲在里面。他没有想到他那时候所学的功课，他为羊所预备的，结果有一天为他自己预备的。 那到一个时候呢，你看见那个谁呀、啊，大